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们还是来看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圣经旧约但以理书，我们特别来看第二章37节，就是两节是圣经1040页，我读给大家听，从第二章37节读起。王啊，这个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说话的人呢是但以理。但以理这时候对尼布加尼撒王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和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尽头，你就是那尽头。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这是1043页，我们从第23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王既看见一位看守的圣者从天而降，说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地上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还是要一同来看这个但以理书和世界的局势。我们要回头把二章、三章、四章，我们再做一次综合性的温习，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们需要来汲取。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那第二章我们看过有一个很大的像，巨人的像。这个像呢是金银铜铁，金呢是头的部分，银呢是胸的部分，然后铜肚的部分，然后呢腿是铁，然后一直到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这个大人像呢，我们说过乃是代表人类历史的流程，乃是代表人类征服的历史，从地中海两岸四个大的帝国说起。那么第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然后接下去是波斯，然后接下去是希腊，最后呢就是罗马。那么一直到我们今天呢，已经靠近了脚趾头，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页。那么这个整个的像呢，是从巴比伦开始。那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是最荣耀的，是最荣耀最荣耀。那么我们说过，这是很精确的历史啊，因为当但以理看那个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是预言，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但以理所处的时代还是金头的部分，银胸还没有出现。那么更不要说铜的部分，更不要说铁的部分。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是回头看，所以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金银铜铁，然后一直甚至于看到的脚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正在靠近脚趾头的部分。所以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个非常惊人的预言。但是不止如此，第四章呢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第四章呢，我们知道这个梦，尼布加尼撒的梦呢，是刚好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那么有一次呢，他这个也是个预言，就是预言到有一天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会忽然间神经错乱，然后呢就降为卑，就落到非常狼狈的境地。那么当然了，他这个一切都离开他。不过呢，经过七期，大概是七年，或者说2520天，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聪明又回归到尼布加尼撒。那么这个对尼布加尼撒来讲是个非常准确的预言，已经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但是呢，我们讲过，在这个但以理书所有的讲到尼布加尼撒，不只指的他个人来说，比方说他做梦所看见那棵树，一面是指尼布加尼撒，但是更准确的来讲，就是指着那棵树，就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国家。所以你还记得吗？这个但以理对但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说，他说你就是那个尽头。那么那个尽头分明是巴比伦大帝国，但是现在呢，你讲到尼布加尼撒就是讲的巴比伦大帝国，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他自己，也代表整个的帝国，所以你就是那个尽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第四章呢不只是但以理个人的预言，第四章呢也是关于整个巴比伦帝国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是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那么因为巴比伦代表象征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一切都是按照象征的意义来解释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者灵然解或者灵异来解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这里面的七期就不再是2520天，而应该是2520年。所以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帝国它自从在世界上，在世界历史里面衰亡了以后，大概经过2500年，它的势力要重新抬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就是七期所代表的。那果然我们说过，历史证明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因为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那就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就亡在波斯的手里。那么你记得吗？他曾经这个建造了一个永远之城，就是巴比伦的城。这个城应该不会沦陷的，因为整个的幼发拉底河流过了这个城，然后它的攻势非常的坚强。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敌人就是波斯的将军古列，把那个幼发拉底河暗中就把它河道就把它转移了，开了另外一条运河，把水就引到那条运河。所以后来呢，那幼发拉底河流过那个城的那个水就干了，所以在一个黄昏，那么这个波斯的军队呢，就在这个两个间谍的向导之下，就是从那个干的那个河床底下进来，然后呢从一个渡口就攻破了。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二天早晨，那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二，当正在他们晚上狂慌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第二天整个江山改变颜色。结果果然他们第二天醒过来，发现他们整个的国家的江山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换一句话说，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现在对他们来讲整个天的颜色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知道，不再是金的，现在完全变成银的。所以尼布加尼撒最怕的一件事果然成就了。那么这个我想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那么从那个又开始，整个的巴比伦就一蹶不振，后来呢，我们知道就变成个荒凉的地方。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的确是一片荒凉。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从现在回去倒数50年，你到巴比伦城的附近还是一片的荒凉，没有人想到说他们会在废墟里面重建，这个根本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但是呢，如果神的话是准确的，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预言，那么巴比伦帝国最后还是要重建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得主耶稣，你还不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那么无花果树曾经被咒诅枯干了，代表以色列国。那么以色列国果然在1945年复国了，但是路加福音那里不光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还要讲到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树。所以可见不光是以色列复国，还有在以色列周围还有一些国家要复国。那么现在各样的树你要去问，那么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用树来代表这个来代表一个国家的？那么除了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之外，那么你读到第四章，你远远看见那个荣华高大的树，而且有鸟飞鸟住在其中，你远远看见，你知道这就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那现在呢，被砍了，剩下树墩，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呢，从根，这个枯干起，所以不可能再复国，不可能再发嫩长叶，那个一定是神迹。现在剩下树墩了。但是有一天呢，他们仍旧要枝条茂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经过七旗，就是2520年以后，那么肯定的，这个巴比伦帝国要重新的这个力量要重新，这个势力要重新的抬头。那果然，1981年，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第二次两伊战争，那是1981年。那么大家算上公元前539年一直到这个1981年，中间果然是经过了2520年。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见又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自从1981年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么我们知道伊朗就是古时候的波斯，伊拉克就是古时候的巴比伦。所以公元前539年，我们知道是波斯把巴比伦打败了。那么1981年，结果我们知道这两伊呢战争又开始，一个伊朗跟伊拉克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海山就慢慢的抬头。那么果然在他的手里面，那么借助苏丹界的外界的劳工，那么果然呢，把巴比伦城又重建起来了。那么大家可以在幻灯，可以在影片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城。所以如果下一次，如果大家到，现在应该是可以去了，如果大家到中东去旅游的话，那不要忘记，就是到了不光这个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那巴格达大概你在坐这个公车，大概是在1个多钟头你就到了巴比伦。那到了巴比伦，你会很惊讶。按理来讲，巴比伦城应该是一片废墟的，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是一座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照着圣经的预言在那里发展的。为什么？因为你读到这个启示录17章18章，你就发现17章是讲宗教的巴比伦，18章是讲的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巴比伦一定要抬头的，而且它一定要壮大的。那么我们经过了波斯湾战争以后，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连我们在台湾的许多连小朋友都知道，那么有一个势力是终于抬头了。那么以后的发展，那现在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不在我们交通的范围。那么2章4章不光是预言，3章也是，所以这是三合一的预言。那么3章呢非常重要，因为3章给我们看见2章的解释。表面上是金银铜铁，骨子里是完全镀金的。这个镀金的，当然我们知道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权当然是有关系，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要紧的就是金代表什么？金一面来讲，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乃是指着他政权无限的延长来说的。他做梦的时候梦到头是金的，他不甘心，他觉得这个江山不会改变颜色的。 所以他用各种样的方法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么能够把这个城把它建立起来。那么现在他做的梦就是你要看见从头到脚都是金的，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告诉我们，从外面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有金银铜铁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骨子你不外框面子，你看里子，那个里子呢，严格说来都是巴比伦的影响，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要记得，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今天世界上不在亚当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棵树，一棵树呢是知识善恶树，还有一棵树是生命树。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人，今天一生的选择都是选择生命树或者选择善恶树，这是代表两个生命和生活的原则，代表他们的准则。那不止如此，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两座城，一座是耶路撒冷，另外一座就是巴比伦。耶路撒冷是石头建造的，但如果你到伊拉克，你找不到石头，那个根本一片都是平原，没有山嘛那里。所以呢，我们知道人就模仿石头就造了砖。那么你发现这个巴比伦城通通是砖盖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代表是天然的，是恩典，神的恩典给的。一个代表人的成就，代表人模仿神所做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代表两个很大不同的原则。那么这两座城呢，一直在圣经里面代表两个很大的阵营，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圣经里面是用巴比伦代表一切属地的，耶路撒冷代表一切属天。这个大巴比伦，这个耶路撒冷代表出于神的，与神站在一边的，巴比伦永远站在他对面。所以我们很清楚，弟兄姊妹，人类的堕落是经过三部曲的。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第三章是罪，到了第六章是肉体，到了第十一章是世界。那个巴比塔和巴比伦帝国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那么那个世界的老大，那个黑手党的老大，我们读圣经知道就是明路。所以我想很清楚，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呢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这些的话，那么大家知道那个真正的解释是在什么，是在第三章。那不止如此，它不光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的色彩，它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跟从这个的结果，那个最后一定是拜偶像的。所以你看见到时候，你看见到那他们一奏乐的时候，那么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一听见那个音乐，就要向那个像来拜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代表宗教的吧。政治的巴比伦，它的根基是宗教的巴比伦，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把这三章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等到将来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的图画就是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就是政治的巴比伦所代表的，那是个统一的局面。那统一在一个超人，他就是我们所说的666或者是基督。那不止如此，他怎么得着天下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踏脚板。哪两个很重要的踏脚板呢？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就是宗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经济越来越发达，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为敌基督在那里铺地毯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到时候666就是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兽一定要一定要打在人的在身上，人身上来做记号，你不由得人不屈服。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敌基督就是用经济来控制所有的人。那么我们晓得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刚开始是经济开始的， 那慢慢慢慢的，他们在政治上要统一，慢慢的要变成一个欧洲的一个一个统一的局面，然后是一个本护照，然后呢，你发现你无论你只要在欧洲，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养老都可以。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一面，但是不止如此，将来呢，所有的宗教要统一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所以今天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但是慢慢大家就要找相同的地方，坐在圆桌会议上面，然后你看见祷告的时候是，你就发现说不是，你就发现说有许许多不同的背景，他们可以在一起祷告。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现在这个局面的的确朝那个方向去。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们不明白但以二章三章四章的话，你我就很难明白启示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啊。所以呢，我们综合来说，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四章呢是经济的巴比伦。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三个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些预言呢是很奇妙的预言。那么历史有历史以来，你可以解释，你不管这个君主的制度，或者是独裁的国家，甚至于民主的国家，你看好了，那个最后一定是叫偶像得着金牌，为着得着江山。我们知道说撒旦能够应许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那只要拜一拜就可以，因为拜一拜在这个在撒旦的眼中是件太大太大的，他只要能够得着金牌就好了。所以我想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我们就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啊，在我们会发现今天你要解释许许多多政治的现象，你发现跟这个经不能分开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才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要看到一个比较很重要的功课。那这个功课呢，和我们今天的局面有很重要的关系，特别台湾的局面，我想我们可以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学这个功课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事情从我们身上就这么经过。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神把那个政权，那个时候特别统一在地中海两岸的那个权交给一个完全的外邦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根本起初就不相信神，他完全在偶像的国度底下。但是呢，很明显的，当那个帝国起来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是把这个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的话，我们就不懂得二章跟三章跟第四章。然后呢，他说，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比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那是神把这一切交在尼布加利撒手里，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尼布加尼撒崛起，为什么巴比伦变成了最大的帝国，为什么他有轰轰烈烈那一段历史。如果你问巴比伦的加尼布加尼撒，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缘故，所以呢，他觉得是他流血流泪流汗，然后他终于夺得了一片的江山，那这代表空前的成就。今天许多人不问程序，只问结果，只要一个人成，他就是王，败他就是寇。那无论如何，现在尼布加尼撒王已经是王了。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解释来看，从神宝座天上的宝座的角度来看，那么但以理现在代替神提醒尼布加尼撒，不错， 今天你已经登在宝座上了，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天上的神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给你一个机会。虽然你并不认识神，但是神仍旧在你的里面，仍旧在你所统管的许多的百姓的里面留下了一个喊话筒。那个喊话筒就是人的良心，或者说就是人的良知。这个良心呢，实在说来是神在人的里面留下的最后最后的一个通讯的机关，就好像今天大哥大一样。那借助这个良心呢，神要说出他所要的。所以虽然这些人不认识神，但是呢，他们的良心可以告诉他们神要什么。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当打雷的时候，如果雷声大作的打雷的时候，为什么许多人怕雷呢？为什么怕打雷呢？我们知道这个，从前有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得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罪人，他觉得他在神的震怒底下，所以呢，他就一直希望说做些什么能叫他良心平安。他最怕的就是打雷，每一次打雷的时候，他仿佛觉得神的震怒就在他的周围。那为什么不光是马丁路德怕打雷，为什么连我们普通人，不管我们受高等教育或者不管怎么样，人奇怪的人就是怕打雷，为什么？因为神还没有放弃人，神没有弃权，神在每一个人里面还留下良心。而现在神怎么挽回这些已经离开他很远的人？怎么挽回他们？虽然他们不认识神，那是不是可以为非作歹？不，现在神把他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那现在呢，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一面神在他的良心里面说话，一面在他所管的千千万万的人良心里面说话。虽然大家的想法可以不一样，虽然今天你可以有多元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良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你记得，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这为什么打雷叫人害怕。原来啊，这个读物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分析过，这个打雷的时候啊，那个雷的声音啊，严格说来我们耳朵听不见，它刚刚好是在我们听得见那个声波的边边上，意思就是说，它如果它会高一点的话，我们就听见了，但是雷声没有人听见，真正打雷的声音，你听见的那个不是最最可怕的部分，叫你害怕的不是听见的，叫你害怕的就是你莫名其妙，你觉得这个人有一种震撼。那么这个震撼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当神创造这个雷声的时候，那么这个雷的声音有一部分根本就刚好在我们听觉以下，你听不见，可是呢，那个音波啊，能够很有效的能够震动我们的耳膜。那么你听不见，但是你的耳膜受了震荡，然后你整个身体受了震荡，那么不知不觉的那个震动就达到了我们的良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你虽然没有听见那个，虽然那些声音很可怕，但真正叫你害怕的不是听得见的，是叫你听不见的。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神的喊话。在神在我们的深处在那里喊话的时候，结果呢，人就良心发现了。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在中午啊，如果说是没有神的话，是100%的无神派，但是等到半夜的时候，他扪心自问的时候，只剩下50%。原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良心会说话。 人良心代表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人的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鬼就是说，鬼看见他都要忧愁的，所以叫鬼见愁。后来他告诉我们，后来他在那里跟新闻记者说，他一生最怕的就是鬼。他后来终于说了良心的话，他说我何等愿意我死以后把我整个的器官捐出去，但是他说没有人会要的，因为我的心是黑的，我的肺也是黑的，我的胃也是黑的，他自己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管你今天喊得多大声，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尼布加尼撒不认识谁，虽然尼布加尼撒统管底下的许多的百姓也许不认识谁，但是那个是非之心，那个正义之身永远在人的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放在哪里？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得，这证明说神没有放弃人类。那么现在神就告诉尼布加尼撒说，我把这个国赐给你，我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第一，你要知道的，这个不是因为你得着了江山，不是，这是因为神把这个国赐给你。你是政治人物不错，今天你是坐在宝座上不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所有今天是因为神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一面赐给你是恩典，另外一方面你接受这个恩典乃是代表一个责任。所以虽然尼布加尼撒还不认识神，但是让我们记得，神今天为什么要对尼布加尼撒给把梦告诉他，为什么要借着但以理来告诉他，没有别的，神要引导他，神要让他看见，神要给他一个解释。你不要做梦，你不要醉心于，你不要醉于那个金银铜铁代表多少的辉煌，代表多少的成就。你知道许多时候人稍微得着一点，人就骄傲了。没有一个东西腐化人心比权力腐化人心还要严重。许多人也许从来没有尝过什么叫做权。我想把尼布加尼撒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人类的话能够尝到权力的滋味，没有比他尝到的更深的。但是不要忘记，权是最能败坏人，权也最能腐蚀人的，就能把一个人完完全全的腐化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一生呢，我们大概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追求，中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追求，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追求。年轻的时候要的是情，年纪大一点的时候要的是钱，再大一点的时候要的是权。所以你看，人今天所追逐的不外是情、钱跟权。年轻的时候为着情什么都可以不要，要得着情，不爱江山爱美人，为什么？情。那不止如此，等到你得着了，等到你走到地坛那一段，你得着了这些，现在你要的是什么？现在你要的是钱。等到你有了情有了钱以后，人类人他一生最高最高要的什么是权。刚好这个情钱权都是七打头的，如果大家会注音符号的话，一个是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权。那么这个很容易记得，我们一生的追求就这样，稀奇的很。有的时候我甚至在大学里面，那大学里面可是最单纯的地方，为什么有人要做校长？如果你真的爱教育，如果你真的希望在学术上有成就，那实在说来，做到教授是最高的荣誉。所以我们知道在大学里面呢，是教授兼总务长，是教授兼训导长，是教授兼校长。 尖表示是临时的，最高的荣誉应该你能爬的教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学术上被肯定，这是你最高最高的。在学术界经过的人都是最很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能满足他吗？不能。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不知道在有的国家里面，你发现说大学校长不过是踏脚板，叫他能够更上一层楼。为什么？本来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做研究的，现在你要面对许多人来咨询，对你来攻，你怎么应对？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人要这些东西呢？因为人要权。人要权，神把权给人。为什么神把权给人？因为神给他一个机会，叫他认识那个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神把权给人？基本的目的不是要俯视他，基本的目的要让他想到，这个宇宙最高的权柄是属乎神。而当神在那里做神的时候，那个神，那个权柄是造就人，那个权柄是辅佐人，那个权柄是教育人，那个权柄是把人带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去的。这是权的本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当神在那里借着但以理告诉尼布加尼撒，不错，在历史里面你往前看，没有一个人，你就是那个金城，你是第一个。在地中海两岸，如果有一个人能够享受最大的权，他手里掌握的权，掌握最大的，那就是尼布加尼撒，你就是那个金头。所有的荣华富贵，没有一个人超过尼布加尼撒的。后来是金银铜铁，一个价值不如一个价值，就荣耀来一个不如一个的，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啊，这第一点，尼布加尼撒要认识的。第二点，现在呢，神让他学一个功课。他因为在这个权的位上太久了，人就变了。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在位置低的时候很容易谦卑的。但是一个人一到了位置上以后，慢慢的，你看就被权力腐蚀了。好，慢慢的他就忘记他叫自己叫什么，慢慢的他就自我膨胀，慢慢的有一天他在那里说，你看啊，这些他可以，他说你看，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话还没有说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神经错乱了，然后落到非常狼狈的境。因为神要告诉全世界，只有神是神。当一个人高抬自己，超过了神所量给他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现在的这个局面，什么局面？是狼狈的局面。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神就借着这个梦告诉尼布加尼撒，让尼布加尼撒明白这些为什么临到他，到底这个金银铜外面这个到底代表什么。然后圣经就借着但以理告诉他说，他说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你本来是被全世界的人捧在身上，你本来是受所有人欢迎的，现在呢你要被赶出离开世人，现在呢你要吃草，现在呢你要被天路滴湿，狼狈不堪。那为什么七年呢？神把树墩还留在那里，因为神没有放弃尼布加尼撒，神要尼布加尼撒明白为什么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有一个原因的。然后呢，但以理告诉他说，经过七期，要经过多少时候，如果你蒙神怜悯的话，你可以再起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所以现在尼布加尼撒，你不要忘记，你是很高， 在人中间是很高的，但是一直等到你知道你明白了是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说金的要变成银的，尼布甲尼撒说不，我要让他一直下去，他要永远的执政，他的宝座永远不会下来的。那现在神为什么要教导他呢？因为神要让他看见他不是神，神要让他看见虽然他拥有那个时候一片大的帝国，不错，那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他，这一切都是恩典。那不止，然后不止如此，他说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那么这个存留数吨等留在那，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你知道诸天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尼布甲尼撒不明白几件事。第一，他不明白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坐在宝座上，他不知道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不知道，现在神要让他知道。第一，第二，他不知道说一直要等到有一天诸天要掌权，诸天的掌权就是神的国掌权，到了那一天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尼布甲尼撒起来了，因为神恩待他，没有别的理由，神把这个尊荣给他，给他机会，叫他能够为神，能够凭着他良心，虽然他得这个国的时候也是昧着良心，也许是用尽不同的手段，但是既然坐在宝座上，现在呢他要以法治国了，现在他要伸张正义了，他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昧着良心，他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要知道说是神给他这个机会。所以你知道说，不管你去读人类的历史，你去读这个金银铜铁的故事，你特别弟兄姊妹，你特别看这个巴比伦怎么亡国的，然后呢这个波斯怎么亡国，然后罗马怎么亡国的，然后你看见他们为着德国那多少的残忍，多少的血在里头，那什么方法都用了，你只要能够得着那一片天，你只要能够得着这个国这个权位，那么什么方法都使出来了，那是最丑陋的方法。你去读历史的话，甚至许多时候儿子杀了父亲，那这是太多，只要能够得着位置。那现在如果他坐在那个位置上，谁要让他看见，不姑且不问你过去是怎么得着这个位置的，但是既然你现在做了天子了，既然你做了皇帝了，既然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现在你有责任的。从前也许你用尽了各种样的手段你得着了，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还得要用你的良心，还得要用这个来，还得要用你，还要这个喊话筒所留下的那个方向，你要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的机会。什么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没有机会了，甚至不能回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江山就改变颜色。那个下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赢。神是借着这样一个从金到银，从银到铜，那么你知道让这个是历史来维持神所要达到的。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犯罪了，但是今天你看见正义能够在这个状况里仍旧能够维持正义，这个道义还在人心，那么没有别的，这就证明说虽然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神对这个世界没有放弃。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尼布加尼撒王学了功课，他落下去了，现在世人离弃他，然后呢他天露敌湿，而且他赤草如牛，狼狈不堪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经过一段时间，那就是说现在呢，如果他谦卑下来，慢慢的开始发现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且发现是诸天掌权，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以后你的国必定归。所以尼布加利沙的下来是为了将来上去的，他将来能不能上去，就是看他能不能知道诸天掌权，能不能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兴起和一个国家的衰亡，这就解释了一个民族的起来和一个民族的下去，这就是解释了这就解释了这个许许多多交替的情形。那么那个解释是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这里的解释，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诸天掌权。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天国是天上的神掌权。那天国什么意思呢？天国就是告诉我们说，终于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接受，我们要看见整个问题的症结，我们知道说凭着我们自己没有正义，你只要看那个历史一步一步的演下来，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正义，但是呢神没有放弃，在人的良心里面人还是要照着正义来做的。那么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后叫我们看见诸天掌权，只有诸天掌权最后才能把正义带进来，最后人类所梦寐以求的、所理想的乌托邦才真正的能够实现。人类的历史一直是个梦想，一直是希望说有一天能够有一个非常理想的乌托邦。为什么？为什么？那就是你眼前所看见的这一切都不能叫你满足，你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不正义，这些世界上还有一些强暴，还有一些不平安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怎样？现在我们清楚了，神怎么来对付整个这些的局面呢？一面从大的环境来说，神让金银铜铁继续下去，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人借着金银铜铁所建造的世界是头重脚轻的，最后你看见说是主耶稣来把它解决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主耶稣来要解决这一切以前，根据他的时间表，他先要解决人心的问题。因为所以今天正义不能够伸张，所以今天人这些东西不能抬头，人有很好的理想，人有很好的制度，但是呢那个结果呢，人不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人乃是最大的污染源，如果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人心没有变过来，你把最好的思想，把最好的政治理论，你把最好的政治蓝图，你把最好的政治制度，你有最好的政治主张，你把放在一些人，这些人性从来没有改变过，仍旧相咬相吞，把人性最丑陋的一部分都暴露出来。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世界有希望吗？这个世界不会有希望的。所以神知道说真正的要把我们带到那个黄金的那一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要解决整个这些问题以前，他先要解决人心的问题。所以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 现在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看见说天国就临到我们的中间。天一掌权，我们的人心一改变，实心变成肉心。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主张，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思想，它就能够实行。否则的话，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太多错误的示范。今天不管拥有这个主张的人，他的教育受得多深多高，又拿了几个博士，没有用的。那个示范完全是错误的示范。原因在哪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一个艺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他需要到世界上来，要为我们来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么等到人的心被改变了，实心变成肉心，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等到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结果你发现你发现金的过去了，银的没有解决，银的过去了，铜也没有解决，铜过去了，铁也没有解决。大家不要忘记，到了罗马的时候，我们知道金银铜铁啊，到了铁是最强的，最坚韧的。所以讲到铁腕政治的时候，你们读历史读政治史都知道，那一定要讲到罗马。到了罗马，大家不要忘记，罗马的法律是第一流的。今天你要读法的话，你一定要读罗马的法。为什么？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罗马是以法来治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执行你的法律？你第一有没有执行你的法律？第二，你在这个法律里面，你有没有双重的标准？所以我们知道说，罗马有最好最好的法律，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罗马帝国所留下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还在追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能够有一个人间的天堂。神让金过去有银，银过去有铜，铜过去有铁，什么都试过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希腊的哲学告诉我们说，他们追求完人主义，他们终于有一天要把人间天堂带给我们。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几个希腊人要来见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意思就是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我们经过了400-500年的奋斗，希腊哲学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理想，结果我们的酒用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让这个时间流程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那么等到了脚趾头的时候，金银铜铁通通试过了，我们都努力过了，许多人为了金摇旗呐喊过，然后也有许多人为着银摇旗呐喊，有许多人为着铜摇旗呐喊。但是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主耶稣要回来的前一那刻，我想许多人都要证明一件事：这个世界因着人是最大的污染源，因着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虽然他们有很好的制度，虽然有很好的理想，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达到，有没有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所以一直等到最后最后的时候，人的深处有一个渴望，那个渴望就是只有神兴起一个超人弥赛亚才能够解决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一个游泳的人，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不能立刻就把他拉上来，你如果立刻把他拉上来很危险，因为他挣扎得很厉害，所以一定要等他奋斗奋斗奋斗到一个地步，最后没有力气了，然后你再把他拉上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这样，神借着许多的环境把我们带到了山穷水尽，后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个人是如此。那么这个整个的金银铜铁，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局，不要忘记，到了最后最后，当人对于所有的，当人对于今天所有的污染都已经绝望了，
人不可能把污染改过来。虽然许多人应许说，我这如果你们让我做的话，我能够把污染把它改过来。在美国许多的竞选政见，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洛杉矶的污染呢？纽约的污染呢？纽约的污染是等于每一个人一天抽38根香烟，不管你抽不抽香烟，你只要走在纽约，你就等于抽38根香烟，每天抽38根香烟。我们知道说，到了有一天，人要宣布说，世界上最好的人选、最能干的人才，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叫月光像太阳光一样，太阳光比今天要亮7倍。为什么？因为真正处理这些问题的乃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不能光读但以理书，我们要从全本圣经才能够明白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这里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到底讲些什么。那我想最近在台湾的选举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这次的选举选完了以后，我想有4个字可以形容的，大家都会同意的，那就是皆大欢喜。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主张，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大家都高兴的。股票涨起来以后，不管你什么背景，你都可以说股票赢了，股票涨起来是因为我赢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但是稀奇的很，每一个人都赢了，每个人也都输了；每一个人都起来了，每个人也都下去了。有的人说台湾的选民非常聪明，所以呢，你看有这么好的局面。那与其说，当然台湾人的选民当然是聪明，没有错，但是严格说来，我们知道神的的确确听了许多基督徒的祷告。许多基督徒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许多基督徒为做诸天掌权祷告。尼利兄到过这个开西聚会的时候，刚好是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一天早晨他们开了个聚会，讲员是日本人，尼利兄是中国人，被请上去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是一个震动他们的祷告，那个祷告后来列入开西聚会的记录。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今天早晨我们不为中国的权益祷告，我们也不为日本的权益祷告，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要为你的儿子在中国和在日本的权益祷告。神听了那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有的人很紧张，觉得苦难就在眼前，觉得这个也许不安定，那个也不安定，但是弟兄姊妹，神给人的，神知道今天人需要什么，你怎么算，你怎么做，你也做不出一个局面来。但你相信基督祷告吗？你相信许多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怎么拣选，但是他们能够祷告说，但愿诸天能够掌。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次在整个大环境里面，不管你站在一个什么立场，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今天呢特别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讲主的事。你如果要稍微谈一点政治事，没有多久就分了，你不要说就不要谈，整个家里就分掉了。我们知道很多家里就吵，听说在台北就有3000多家就吵翻天了。那么这个也没有稀奇，在美国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两个就打起来了。那么所以丈夫妻子啊，如果要相安无事的话，根本不要提政治的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也是一样，你没有想到在这弟兄姊妹里面，你从前以为说我们大家想法恐怕都是一样，你不晓得在许多绝对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里面，他的政治主张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你的政治主张如何，今天你所拥护的人是谁，但是我相信说，今天有一个真正的功课，大家看见了，这里有输也有赢，没有一个人是全，没有一个人是全盘喜悦的，没有。但是你看见冥冥之中，你看见是主天掌权， 没有一个安排，这个安排能够对这个社会带进更大的恩典。现在回过头，我们才看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特别当选举的前夕，你如果真的站在神的一边，许多地方叫你非常忧心的。你如果仔细的去看那些文宣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好久可以这样说，在国外20几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幅景象在台湾看见过一样。那么那个你看那些文宣呢、啊、你特别看那些从很多现象从来没有见过的，你看那些文宣，我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我绝对相信那些写文宣的人，他不相信自己所写的，但他要别人相信这是真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你信不信？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你就发现人性最丑陋的一部分就出来了。达到目的不择，不是神在那里掌权的话，你看见那个局面是很危险的一个局面。因为你不知道，特别当你竞争非常，整个台北几乎像发烧了，他们说整个台北是发烧了，那个年轻人在马路上一下子你不知道冒出多少个人来出来的，那真的你没有想到，很多东西都是那种记录，那就表示整个台湾是发烧的，不管是理智不理智根本是发烧的。那么大家想想看，你要记得人性，我们不要讲政治，不要把所有事政治化。今天就做人性来说，你看看光是在国外打足球，你如果是两队的话，打完了以后大家打起来了，你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这根本是人性嘛。所以你看见没，人为做要得着一些利益，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所以有一个人写了文章很有意思啊，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是个像预言一样的东西。他说有一个城啊，他们选举了，选举以后，忽然间呢，有一个竞选的这个竞选人呢，就喊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叫所有单眼皮的选单眼皮的。然后呢，你看这个单眼皮跟双眼皮这个层就分开了。那么还不够，后来又有一个竞选人上起来说，所有龅牙的选龅牙的。好了，然后呢，这个城呢就分出四个。那么再等一等，连小朋友都争起来了，你到底有没有掉牙齿？你牙齿掉了，那么掉牙齿的选掉牙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谓的情节，许多的情节都是天然里面的东西。你如果到美国，你千万，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事情看了，如果你明白这一切就是人性，这人就这个样子的。你今天在美国的话，在德州的人看不起纽约客的人，纽约客的人看不起德州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人性本来就这样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谁要挑起这个情节。如果你挑起来的话，你很容易就把它挑起来了，那实在是很危险。弟兄姊妹，天到底能不能掌权？感谢主，你看见说今天神让人所学的功课，不管你起来了或者落下去，如果今天有人起来了，不是因为你会用了一个什么特别的方法，不是，那是因为神把那个位置给你，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连许多事情你在喊的时候，你心里都知道它是错的。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能够照做应该对的把它做出来，你看见你的平安就能够延长。所以你看见但以理就劝尼布加尼撒王，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那么那些失败的呢，那输的呢，就好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像这个这里很清楚，好像这个留下树墩一样。但是你看见说神没有，还是给他们希望，就是说神把树墩留在那里，是要等你知道诸天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诸天掌权的，什么时候正义就带到人间。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一件实在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是从哪里开始？从希腊开始，从西方到了东方。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说哲学是从希腊开始的，所以他们认为这全世界最智慧的人是希腊那一代的人，因为他们是最聪明最聪明的人。然后呢， 这个希腊这个谁呀、啊？然后这个然后什么？然后这个亚历山大呢，他就率兵东征，那么他就把这个地中海东岸的也拿下来，中东也拿下来，波斯这一带也拿下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亚历山大他的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梦，就是有一天呢，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他的老师不相信，他的老师认为说，有智慧人就是有智慧，奴隶就是奴隶，奴隶跟自主的不可能在一起。这是亚历山大他的先生，是个很伟大的个哲学家，我如果举出来名字你都知道，他不相信。但是呢，这个亚历山大他有个梦，就是梦希望说有一天他征服全世界的时候，能让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的结合，不是东是东西是西。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他怎么做呢？他鼓励他自己的10,000个士兵就娶波斯的女子，那么这样就表示说西方的兵呢娶了东方的女子，这叫东西结合。他希望是用他的影响力，最后能叫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结合起来，叫自主的跟为奴的能够在一起，那么叫不分东方人也不分西方人，这是他的希望。但是他的希望有没有达到？虽然他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所以你看见，虽然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我们相信说神为什么让他在高的位置上，那就是神让他的良心发现，在他良心最深处，他知道说，今天你要认为说东方的人超过西方的人，或西方人超过东方的，这是不对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根本就是一样的，所以他违背他的老师，他有看见，他愿意做这件，甚至于鼓励他的这个部下能够娶这个所有波斯的女子，但是呢，我们看见说。没有成功。但是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啊到了这个小亚细亚，那么他一会儿到以弗所以前呢，圣经说神的灵不许这个耶稣的灵不许，然后再等一等要往黑海那地方去的时候，神也不让他，你就圣灵也禁止他，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够沿着那个罗马大道一直走到哪里，走到特洛亚。然后到了特洛亚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马其顿人在那里呼召他，然后他就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呢就是非洲的第一站，然后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神的主宰底下，他不知不觉的圣灵引导他先到了特洛亚。不要忘记，那个特洛亚原来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特洛亚，这个城市纪念亚历山大的。然后腓立比呢，腓立比是纪念亚历山大的父亲，他的父亲叫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呢，帖撒罗尼迦是他的堂妹的名字。那么马其顿什么呢？马其顿就是亚历山大发迹的地方，他开始的地方，整个的摇篮在那里。所以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希腊大帝国的心脏地带，你看见吗？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把腓立比、把帖撒罗尼迦、把和庇里亚拿下来，你就跟从军事来说，你不知不觉就把那个地方拿下来了。那保罗果然到了这三个地方，保罗不是算好了经过这三个地方，他受逼迫然后到了这三个地方，那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圣灵借着他把古时候希腊版希腊帝国最心脏的地带把它拿下来，福音把它拿下来。然后你记不记得，等到把那个地方拿下来以后，有一天保罗写封信给在哥林多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历山大做梦没有梦到的，没有实现的，结果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最后完全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没有希利尼人，没有自主的，没有为奴的，这所有的情节都不存在。原因在什么地方？撒旦要挑起这个情节，但是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看不见这些情节。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诸天掌权。 什么时候诸天掌权？弟兄姊妹，那个情形就是刚才所说的。亚历山大他的良心告诉他要做这件事，他也努力去做了，他没有成功。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为我们大环境祷告，因为只有借助这个祷告，你看见神就能安排我们大的环境，然后你看在最巧妙的平衡里面把平安带给我们，叫我们更努力的要把福音送出去，一直等到诸天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应该学的功课。那不止如此，在第二章跟第四章中间有什么？有第三章。那么第三章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大象，那么你看见全世界人都拜那个像，没有人，只有三个人例外，那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这么多人都拜的时候，有三个人，那是最少数最少数的人。如果数人头的话，你看见只有三个人头，如果你数人头的话，拜偶像的可以说是 99.9999%， 他们通通拜了偶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约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屈服，宁可被丢到火药里面去，他们不顾他们自己的性命。结果你看见在火药里面不是三个人，是四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三章乃是一个预言，给我们看见诸天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虽然全地充满了偶像，就像罗马帝国，你看见罗马有七个有七个皇帝都是宣告他们自己是神，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受逼迫，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那你知道这个罗马大帝国不光是帝国，而且他们变成大象，那么的确在别加摩那里有他们皇帝开撒的像，那很大，所以那里有撒旦的座位，那么那个像大得不得了，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通通要拜那个像的。他们因为不肯拜那个像，就被放在狮子洞里面被流放，后来就围住受逼迫多少年呢？300年。他们被受逼迫到一个地步，那个这个罗马的市长上了一封信，写了封信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再杀去杀一个要变成另外一个，那么所有的全罗马城都没有了，而且所有罗马城啊都空了，都跑到地下去，因为基督徒通通跑到罗马地下去，因为整个罗马城那个地下被基督徒已经挖空了。那你看见说，虽然他们在那里逼迫基督徒，但是你看见吗？有许许多多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就是不肯屈服。感谢主，经过了300年的逼迫以后，在整个罗马的版图里面，每两个公民就有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他们这个福音怎么起来的？为什么罗马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你看，你一排一排的基督徒走到狮子洞里面，一排一排的基督徒为主寻道，他们宁可死，他们也不肯失去他们的纯洁。我们这儿有一种的这个老鼠啊，中文叫做蝇鼠。这个老鼠啊，神创造它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是它性情非常爱干净，它不能容忍一点的污染，雪白雪白，所以叫蝇鼠。那么有人要追它追杀它的时候，就想个办法，就在它的那个就在它的洞门口啊，就摆了一些很污秽的东西。那么猎人追赶他，就往回家走，一往回家走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到了，要到家的门口，看见家的门口摆了一些很污秽的东西，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他要决定，到底我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呢，还是我怎么样都不肯接受污染？结果最后神所创造他的本能，叫他不是往房间里走，反而背向着污染，宁可向着杀他的人，宁可流血，他也不愿意受一点的污染。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他为什么不肯吃王所给他的食物呢？因为那个食物已经拜过偶像，他们绝对不肯，绝对不肯，他们绝对不肯吃那个东西，他们绝对不肯吃。 然后他们说好了，那么这样吧，你们试试看，让我们试试，给我们几天喝白水看看行不行。结果他们长得又白又胖，怎么样？你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这么多的人中间，全世界都在那，在同样的音乐同一个时候敬拜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肯拜。这叫做主天掌权，这叫做正义掌权。没有金子，没有银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叫他们失去他们的纯洁，因为那个生命乃是纯洁的生命。什么叫做诸天掌权呢？诸天的掌权就是纯洁的生命掌权的时候。这次我在有一个地方，我碰到一个弟兄，他是开计程车的，他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选举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有人要来告诉我们说，插个旗子，你再插个那个竞选人选举的旗子就好，只要插个旗子就好。他插个旗子他就给得1000块钱。那么现在他说，我要不要插这个旗子呢？他就是不肯插那个旗子，不肯插那个旗子。那么旗子很多人，你插个旗子你不投他的票也没关系嘛。但是他就是不肯插那个旗子。他明明知道有人有一家三口，就是经过这次选举就得了4万块，各方各边的资源就来，不同的资源就来了。我还问他，那这是属于一个党派？他说不止一个党派。所以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形底下，许许多人很容易就得着一些好处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就像这个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怎么样就不肯低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如果要这个社会更有正义，如果要断绝许许多多今天人不能解决的，那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我们赶快的把福音送出去，赶快的趁着祭祖今天给我们一个安定平安的环境。安定平安的环境不是叫有钱人赚了更多的钱，安定是叫我们今天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让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出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过了但以理书2章、3章、4章，我们再看看主今天在我们周围所带领的，我们只好低头敬拜他。我们相信说，虽然今天许多人不认识他，误会他，但是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传扬福音的时候。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时间表的，不是没有时间表。基础不是不关怀许许多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基础最关怀的是灵魂的问题，最关怀的是永生永死的问题。主耶稣来先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二次来他才解决其他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主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当然也有基督徒的时间表。所以最要紧的，第一，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主今天既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好安定的环境，但愿主保守我们在这里，叫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叫许许多的人能够听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想这个应该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个但以理2章、3章、4章呢，对我们应该就会有很好很好的这个教导。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为着在座的和看录影带的，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来打动我们的深处。虽然我们周围所看见的是外面的环境或者大环境，但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解释这些大环境最好的原因。我们为着你的解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